他眼睛慢慢睁一下，睁一下。他、啊、我说你要跟他提示一下哈、哦，说你请啊那个师父圣极法师哈、哦、来看。哦，你别看那个老人家哈、哦，哎，他就躺在这个病床，他就要这个手就往上这样，就是要合掌啊、哦。啊，那师父就很直接啊，跟他讲：哎呀，老菩萨，你慈悲啊，你也辛苦了。他就，师父就是叫他，也是一样哈、哦，哎。无论怎么样呢，可能我们今生前世嘛，大家还没有圆满成佛呢，哦，可能也都做过一些不理想的事哦。我们就念佛嘛，哦，求忏悔，求佛菩萨做主，忏悔业障，还向眼睛在主呢，表示我们的忏悔。啊，然后我们要发愿，啊，这一世可能来不及啊，我们求生阿弥陀极乐世界，啊，将来呢，我们成愿再去度众生。啊，一定是发菩提心，皈依三宝，念佛回向，修身净土。最后，他原先是他讲说东西都吃不下去，连有时候要喝一点什么粥啊，一喝下去他们吐。结果那天后来是用大杯水啊，啊，这样请他吃杯，然后慢慢洒一洒，擦一擦，啊，倒一杯，给他，慢慢的说你慢慢喝，哦，这个喝得很清凉快，他慢慢的要。喝一口水，你慢慢吞，啊，感觉哦，这个菩萨的甘露就透过舌头、舌根啊，这个喉咙这边的慢慢食道进去胃，很清凉自在，啊，他就慢慢喝，啊，就是这个差不多半杯多，哦，大概有个看起来有100cc，他就混成了三口半，哦，混成三次，然后最后剩下一点点，再慢慢喝下去，可以看他那个样子很舒服，这样。这样子，啊，但是喝了以后，师傅就闻到一股不好的味道，很强的一股味道。在我们的经验，然后那就差不多，哈，要准备了。然后就后来就跟这个我们这一位居士讲了，我说你内心要有准备，好。因为他老人家也算是一个大家好姻缘，因为所以他跟他讲一个方法。说你一直这样医院，一直来来去去呀、啊，这边垫的，那边割的哦，他对呀、啊，痛苦。是极乐世界，我求阿弥陀。我说你最后求阿弥陀，让你在睡着的时候就往生了、啊。如果可以这样的话，我去极乐世界有一种，你睡着走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死或不死啊，因为你一直用心，一直念佛念佛，等于是说好像做梦一样，你醒过来一看啊，在另外一个世界一样，就是这样。那平常我们醒过来是在这里啊，这一次是醒过来是另外一个世界，可以用这样的心求阿弥陀佛。而且，哎，你也不愿意在一起医院，让人家这边啊插管子，那边怎么样的，对不对？打点滴做都不愿意，他对，哎呦，太痛苦，不愿意。我说，那么就求阿弥陀佛。啊，结果这个是不可思议耶。最后师父讲，我们都尽此一报身哦，啊，同生极乐国，然后我们就走了，啊，走了。他这个儿子很孝顺啊，他陪着师父啊。我说我还记得我们这个大悲讲堂现在正刚开始要那个嘛，我就买一些哦，这个看那个办公桌啊，或是椅子，啊，他陪着师父去看呢。说那你这个地方我是比较不熟，但什么地方有啊？去看看。我说那你有事就回去好了。哦，你就先回家。啊，然后师傅就，好，我就回去忙我的了。就这个第二天一早，7点多就接到他的电话，他一边讲一边哭。师傅。是这样，他说我妈已经往生了。我说那你不要哭啊，你也千万不要在她旁边哭。哦，那我就马上过去。哦，他说他派车来接我。你看这个不可思议哦，他那个晚上，他自己回家以后，他9点多啊，这不9:40他去再去看他母亲。这个人很孝顺，人家讲说这个成婚哦必行哦，一定会去问好一下。气了，啊，还跟他母亲讲话，差不多1个多钟头，将近快11点了、哦， 才离开。啊，那旁边就是放那个阿弥陀佛的，就是念那个比较慢版的，就念那个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像念这样的哦，慢慢的这种绕念。那等于这种版就是要准备往生的时候比较可以很顺的这样子，好，这个四神可以跟着这个佛号走。然后他离开的时候，他弟弟回来，等于是交班就对了哈，因为他弟弟陪妈妈住一起嘛。好啊，他就走了，然后再来是等于是往生了，然后往生有时候听他们事后讲，他弟弟也是蛮孝顺的哦，他要睡觉的时候还会再去看看母亲，哦。啊，当大哥刚走嘛，啊，再来他弟弟想，哇，都十二点多，哎，他再去看一下，看他妈，啊，就这样，身体就这样，很自然的这样，啊，身体有时候移动一下，看着就好像睡得很好，这样，死什么这样呼呼呼，很看着，哎，啊，有时候经常都是愁眉苦脸的，对，这次看他就像这，好像睡得还不错，然后天亮哎是什么？他们请那个费翁啊，费翁就是说习惯会去叫老菩萨起来哈。他反正稀饭什么熬好，请他起来吃啊。六点多，哎，奇怪，怎么叫他怎么没有反应？以为想说还在睡嘛。过一会儿，哇，会用大惊小怪，为什么？他已经往生了。那个就是他，那个师父那时候去跟他的开示，他在临命中那种的，他听进去了，你知道吗？他整个心就一直在佛号上面，而且求的是什么？不要让人家发现，空空来来瞪，因为有时候。一般凡夫啊，哎，一紧张，哎呦哇，快要哇又什么，什么要没气了，对不对？又送去急救，对不对？又要被插管子，又要被，甚至有的还被什么急救那个心脏什么电击，你看那他没有，他就还让你们，你还要来看过我，你看我还好好的，对不对？那你们走了以后，我好好睡一觉，就真的睡着就走了，你看。所以为什么讲那百善孝为先呢？他这个就比较善终啊，对不对？原先他可能要拖一阵子。就是还受一大堆罪啊，但是这个时候，哎，他听一听想，他那个我执哎放下了。我说你求菩萨做主，哦，阿弥陀佛做主，如果可以用，这个身体还可以用，赶快恢复健康。啊，如果都不行，因为已经开始并发症败坏了嘛，器官有的地方也都割掉，那这个机器人也不能用了，对不对？啊，那就求阿弥陀佛，哎，还真的就睡着走了。所以我们刚谈到五福临门呢，哎呦，大家哇，荣华富贵耶，有多少的权力名位？你说到碰到美人，只要你有生命，对不对？最后总会离开世间呢。就看到那种，所以那个善终就很重要。但能够成就善终，就是要好的道德呢，还有好的德性、好的行为呢。啊，刚好他的儿子百善孝为先，你看，哦。那一种孝心呢，我们自己的内在啊，出家人平讲是比较没什么，把世间的这些种感情都放下了，可以感受到人家的那种孝顺。而且他怎么样呢？刚刚谈到的有的是什么像，哎呦，不知道花多少啊，怎么样，能不能省一点呢？不知道拖多久，他都不是。他有仙丹的话，我都愿意买来给我的母亲吃，只是希望他能够好起来。我那时候师父是跟他讲，那医学上就现在状况，医学上是讲说癌细胞扩散啊，之前那个什么那个胰脏已经好像割掉了啊，之前又摔了一下，哎呀，我想哇，这个麻烦啊，那就是还开导他，你内心要有准备，所有做的一切的尽善的功德，哪怕是在三宝门中的这种供养的一些这种回向，就是求活菩萨做主。有因缘，因为你让他的生命能够好起来，对不对？他很多事情可以做，哦，好事也可以做啊，有些哦可以这样才有意义。啊，如果是说只是卡在那边，那拖着是他受罪，哦，那你就把这种这个功德的利益呢，就求这样子，这是一种 这是个经验啦，哦，师父这方面有经验，你做的就是求他，哎呦，机会，哎呀，请他，给他这个病人，给他一个机会，不行，哎，拜托所有的功德，请阿弥陀慈悲，赶快让他轻松的舍报往生了。像他这个就这么多年师父所碰过的一个这种孝子，你平时你怎么看看不出这个人是这样的人？一般的就是说，哦，措手不及啊，比如说我们找藏医社，哦，赶快有认识的，哦，这个藏医社是一个很良心厚道的，哦，就是说啊，开销都是要你自己这个啊，这个上家的这个眷属，你自己认为说你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啊，他就尽量配合你，你希望很省的他就帮你怎么样去省。好，如果是说希望，哦，一般的有什么开销他会列给你看。碰过很多，哦，都讲过这吼，卖无菜啦，对不？尽量较省的吼，吼，啊无无为咱来省起来。有的是说，哦，那个上仪啊，那就做了一个庄严好看，吼，啊，隆重，但是尽量节省。他是把节省的钱去做善事，这种有。啊，很多都只是说，哎，对不对？这些何必呢？对不对？能省尽量省。他从来没有想说，我们尽量省自己。比如说，我要买一个好的车。尽量我们就做个结印的好了，不是，我一定要名牌的东西，要最好的，然后呢自己的啊父母一往生，哎呀，尽量节省。这个是一个这个时代，哦，这个是不大好的现象。但是这一位很，他讲一句话，他跟那个藏医社的老板讲了一句话，我就这个母亲，我们小时候我们成长的时候，他对我们含辛茹苦的待他，但他已经留也留不住了。所以他怎么讲呢？你尽量让他我们的这个庄严，哦，尽量的这样子好看，哦，因为他已经留不住，我们也留不住他。然后跟张医师怎么讲着，花钱的我来负责，不是要说几个兄弟姐妹大家什么自己还开会，不是这一种，那种百善孝为先。为什么讲我们现在人，比如说尤其新兴人类，高兴就做朋友嘛，反正自由恋爱，哦，有缘计没缘就拉倒，哦，或者很正常，所以现在的离婚率很高嘛，哦，这就变成什么，爱人可以再找啊，丈夫或是太太都可以再找啊，甚至儿子或女儿我们可以有机会身体健康可以再生嘛，对不对？但是有一点，总没有办法说叫这个天地啊，或是叫哪个神哪一个佛哪一个仙再重新给你一对一个父母吧，对不对？因为父母我们是从那边这样的一个因缘才有了这个这一期的生命的色身呢，啊，啊，无论过得好不好，与其我们三宝弟子能够来啊来修行啊，或是来协助菩萨啊，也要成佛度众生。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假壳子，也起不了真作用啊。啊，我们的有因缘的啊，如果说在家居士，哦，他有成就佛化家庭，成立佛化家庭。啊，生两个小孩，一个将来协当啊富国人王啊，一个去当哦这个出家的啊协佛啊度众生，甚至有的感觉这样两个不够，再来一个哎啊，在第三个啊，经常还可以陪着我们老的，你都可以这样去发言的，都可以，只要你有办法生，都有机会生的。但是没办法，父母如果已经死了，叫他怎么再来一对父母给我们？对不对？可以啊，可以去认什么养父干爹的啊，但是那总不是。总不是生你的嘛，啊，所以说为什么叫百善孝为先呢？啊，看过这种的，啊，但现在普遍看到的是不很理想，所以说他这个老人家最后勉强，哎，他突然想通了，哎呀，放下了，我还跟他讲，因为他这个儿子很孝，他我说你母亲有没有什么怪？他说我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呢。啊，有时候呢，听说什么地方哈，有人家发生了什么不幸的事，他会叫我们说拿一点钱去帮助。他唯一的担心就是那个小儿子没有结婚，就是这一点。 所以后来师父在里面跟他开示：你的心已经够慈悲，儿孙自有儿孙福啊，你把一切放下啊，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哇，他可能最后这一部分他放下了，哦，放下了，你看他就把心就一直着活好了，哎，哇，才有这么快，你看他看到到十一二点多还可以打个招呼，嗯，而且还真的是不要让人家发现呢，睡着走了，哦，这个师父他在哭呢，那个弟子啊，他在哭，哎呦，妈妈，我说恭喜耶，哎呦，我妈死了还给我恭喜，我说你仔细想想看，好已经好不起来，能够这样做。那是善终的啦，原先不知道受多少苦了，你想想看，因为你对三宝的恭敬，因为他自己平时他也是一个善心啊，最后就是刚好众缘和合，而师父问说他有什么比较怪，你说地基的事，我想让他不怪，他也会想想有道理耶，对不对？哦，所以他放下了，最后呢当然可以得到这个善终啊，这个当中就是多少他有什么好德哦，你看他自己本身有行善呢、啊，做些好事，啊，儿子也孝顺啊，也经常啊随喜啊外头做些好事，他感召到的。啊，另外的那一位，刚刚师父讲的那一位，他到最后，哎呀，总算获利嘎在哦，无论再怎么样，啊，还是用一个佛教的方法啊，最后来帮他，啊，大家来帮他做做七，啊，无论如何对他总是多少有帮助。但是有的就不同了，哎，师父看过的这一种的，所以为什么今天的这个五福临门呢，都偏向在讲到这个如何善终呢？那意愿呢？师父在几年前还有一个人，这个是年轻的，这个也不简单。他在台北的建筑业曾经非常出名。而且他曾经是在士林那一带哦，叫北七福伦社的社长，啊，他曾经当过社长，他拿过建筑师的这种什么金鼎奖，盖过几个社区的大楼，啊，他们都叫他阿奇阿奇。哦，他还没往生之前，他后来往生的时候是在那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哦，他是在那个莲花病房，就是不再急救的那一种。那时候刚好九二一刚发生过了的第二天呢，在中秋节前夕，师父去看他，是听说，哦，哎，这一位啊，在那边受苦，他是什么口腔癌，他那个舌头都被割掉了，他不能讲话了，他不能讲话了，但是他用写的。他写的那个，哦吼，等于是说从那个逆境的当中哦，他有所体会了。他对他过去的一切，他说我都忏悔。什么叫真忏悔？他写的那一句很好，哪怕这是我的定业，我这个命已经救不回来了，哪怕是我已经我的生命救不回来了，我还是一定要表示我的忏悔。你看。真心的忏悔，我们一般是忏悔说：“哎呀，希望人家接受我忏悔，我向你道歉啊，讲对不起。哎呀，如果你们不原谅我，我才不白忏悔嘞，对不对？对不对？我干什么？我还跟你们跪，还向你们忏悔，还被你们漏气，还有什么不接受？那我他不一样，哪怕是他写的什么呢？好，而且他把那个弄成一个小册子。他说：我们这么多的我的好朋友。”啊，他们就是有一个团队哈，还有几个建筑师的朋友了，还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他们为什么？我们来讲没有做什么坏事了哈。这么一般，如果尤其对佛法呢，对这个同体大悲哈没有了解的，是很正常的。他们认为说，正常的休闲玩乐就是什么？去游山玩水，去钓鱼啦，去烤肉啦。你有的那种福报哦，可以说不必去上班，不必加班哦，你赚的钱还够你的各种开销啊。你结果怎么样？多出来时间，因为不了解，不了解呢， 就有这些所谓的最好的朋友一起去钓鱼，吃鱼就好了，还要钓的新鲜的钓起来来烤是最好吃，对不对？你看拿个那个铁叉子这样插过去，对不对？旁边弄火炉去烤，你看他写的忏悔，他说我现在了解那个鱼的痛苦，用那个钩子，对不对？你弄了一个鹅钓鹅的，比如还什么虫啊什么东西，这样那个鱼就上当了，这一咬哇好吃，结果糟糕，嘴巴被钩住，那然后鱼在挣扎，这个跳那个痛。他说他现在那个嘴经常像那个被那种黑底那个火、啊、在烧的那个刺痛。他讲这是我的报，嚯、哦，这个人不简单的呢。但是他没有去怨天尤人，不简单。他当作一个他的，哎，等于是现代启示录嘞，他的痛苦，他所遭受到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好朋友们，包括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说有一天这个事情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曾经都是好朋友，我很珍惜。我把我的痛苦我说给大家听，希望你们注意，不要像我这样来不及。”哦，那个写那个，那是真心的那种忏悔，而且有慈悲心的、啊。他写的，你看我们去钓鱼，把鱼也在水中玩得很高兴啊。你看，哎呀，他说我们这个是像人家所谓的这个诈欺呀、啊，又谋财害命一样，就像这样，你弄个东西给人家，比如说人家现在人家拿个东西给我们吃，里面下毒，啊。或是说哇很好吃的什么一个什么烤肉一个什么鸡腿给你，你一咬下去好吃，结果里面一个钩子把你钩住，弄得把你拉去，要把你好像掳人勒鼠撕票啊，而且用一根铁棒从这个嘴巴插到你这个肛门这样插出来，把你摆在那边去烤啊，来好像什么烧烤的、啊、类似烤乳猪烤鱼，你说你恨不恨他？他讲我这个就是无知的报应，他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生命我们都要去尊重。啊，现在我发现我这么痛苦，我晓得了，但是呢我可能来不及了，你看他，我可能来不及了。他写的如果我还有机会啊，那我一定重新来过啊，我一定劝善啊。如果说我已经没有机会啊，愿阿弥陀慈悲摄受，就让我可以睡着走。你看那写下来的那个，我们讲啊，他真也可以说是就算没有证悟了，也有开悟了，他体会到了，体会到就去，他已经不认得师父了，他不认得师父了。哎，这30年前呢，哦，他刚出来跟人家合伙做建筑业，那一年刚好碰到了一次的大台风，就他卖建材的，哇，很不错，很赚钱。结果人是怎么样？有的可以同患难，不能共富贵。两个年轻人啊，本来很好，两个都有太太了，这两个太太也都很好，都很能干，啊，都很懂得精打细算。结果就为了这样，这个利呀、啊。摆不平，彼此都想占便宜，另外一边的就想不开了，找黑社会的，找流氓来恐吓他们。那时候他刚刚当爸爸，好，那个同修，他那个太太听了很悲哀，又害怕，啊，带了小孩，带了个婴儿。来找师父，师父那时候还没出家，啊，师父那时候是做律师楼的，啊，而且我那个律师楼比较特殊了哦，伸张正义，保障人权，啊，我们要弘扬法治，要除暴安良，我一看是找这一种的，啊，当然，啊，他就照程序来委托了，啊，我们有一个法律上的程序啊，你就是一个特别委任。啊，委任某某某啊，律师啊，那么这个代理的这个授权的程度啊，写的是什么？试行调解，然后是依法追诉，然后业内把这个案情稍微写一下， 然后当然师父有立场了，出面了，跟对方谈判。啊，我们的程序现在是在事情调解嘛。曾经你们是好朋友，那怎么谈？要不然就有一个方法，好聚好散，把账算清楚。好，他的股统统让给你。那不然就是说账大家算清楚，哦，你的股给他，啊，不要谁说要去欺负谁，说弄个不合理的条件，啊，哦，啊，那时候开那种好像鸿门宴啊，哎呀，在一家叫做，在以前那个南京东路中山北路口一个中山分局的对面那个叫木村了，啊，那时候哈，差不多30年前的 Kimura 那木村那个咖啡西餐店，在那边谈，哦，那个对方哎，我们真的难怪讲说，难怪说他们夫妻啊害怕的要命，来的就是那个嚼槟榔的，对不对？哦，那个戴黑眼镜的，嗯，一副身上不是带刀就带枪的那种的，哦，来了他们拍桌子嘞，哦，你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依法那种程序，哎，给你纯正函，哦，结果一来我说。那我们的立场是这样，哦，我们是来了解，哦，来调停，啊，他就耍了一副不讲理的样子。我说那这样不大好吧？哦，那是有法律嘛，对不对？哦，那边就是我们不吃这一套，我们是什么的，我们就是什么哈，哦，就表示他是横着来的。实际上我们讲人不能横行霸道啊，说竟做一些不讲理的事，来辈子是什么？你知道吗？螃蟹就是横行霸道，横着走的，啊，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哦，啊，结果那个时代啊，因为15年前的时候做那个历史楼啊，我们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一物克一物，你跟我们搞这一套，我们有合法的程序，对不对？刑警大队就在旁边，就过来了，你们今天这里在做什么？哦，季报。哦，是不是什么？哦，我们一定要，哎，我们有立场，我们是律师事务所。哎，你是什么立场？哇，讲不出来。哎，啊，那这一谈哦，那是不是要扩大还是缩小？我们留个，哎，留个啊，可以机会啊。结果后来哦，就啊，多给对方几个钱，因为对方没办法把他的股份顶过去，但是又不愿意，他认为说现在很好赚，他又想多分一点。啊，然后就是很不合理的谈，啊，就最后我们好吧，我们就给让步一下哦，啊，就是说，比如说，哎，一股啊，本来是30万，哦，我们大家凑的啊，那么你的，像你心不甘情不愿，我说我这边有10股，你把我300万吃进，你吃不过去，对不对？啊，你的你只有3股，你90万，那你又不愿意放，那我的是。300万你没办法吃，那怎么办？好，那你这个3股90万，好吧，我就变成给你100万，那这人尽意志了嘛？哦，你这样你这个这不接受，你就真的是说不过去了，那不然这叫法院见呢？啊，就最后这个事情就这样圆满了。那圆满了以后，没想到哦，你想想看，哦，几十年后啊，他当到什么工会理事长喽，又什么拿到。建设的金顶的这个什么最高的那种建设的这种奖章啊，还是国际性的啊，然后呢，哎，还是北七啊，在士林、阳明山什么那一带的啊，那福伦社哎什么什么社的社长啊，结果还更不可思议的呢，像以前帮他忙的这个人，现在是出家了呢，啊，结果书一去看，我的样子也变了，体重也少了20公斤。哦，他是可以看到，他一看一个出家人进来，他这个病床上哦，合掌哎，你没看到那种欢喜恭敬的脸呢？他不是去看到20、30年前帮他忙的那个人，他是看到了一个出家师，他就很欢喜恭敬的合掌。哎，然后师父就去慰问他哦，怎么样？哦，他就叫他，哦，他都点头，他要是说了解，他都了解，啊，哦，他都了解。啊，很可爱。师父就习惯我拿一个红包来祝福他，写了几个字。啊，结果呢，他更可爱，他就 用彼得，用彼得，哦啊，他的同修跟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在刚那时候刚读大学，哦，那个你看，对那个女儿来讲是很残酷，因为你看，他的青春刚要开始啊，他的爸爸就要走了，啊，结果师父在那边跟他讲什么，他就点头，然后他把他写的东西啊，还可以用手写，他把他写的东西哦拿给师父看。啊，他们已经帮他印成那个小册子一样看，啊，就刚刚讲的，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他一定怎么样？但是哪怕说已经没机会了，他还是要忏悔。哦，的最后求啊啊阿弥陀佛啊啊慈哀啊慈悲，可以摄受他，啊可以大业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啊，然后讲了一些极乐世界到底怎么样，我实在是不了解。但是总是必须我先求生净土，啊，以后有机会，当然再成愿度众生。写得很实际，而且不迷信。你看极乐世界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现在我就是求生净土，啊，如果有机会，经典有写，我将来再成愿度众生。而且不，师父就最后也是一样，照晨曦在跟他念，哦，这个他都知道，都点头点头。你看那个手。我们是要去安慰他、鼓励他的嘞，他那个双手就握着师父的手，就是一种那种很热忱、很欢喜的那种心啊，就说：“哎呀，感恩啊，有一个这个出家师父来看他。”然后师父就跟他讲：“我就叫他的小时候的名字。”他一听，我怎么会叫他小名？我就跟他：“我是谁嘞？”他讲：“眼睛长好大。”正好他，因为这个人呢是师父自己的堂弟，我的第四的叔叔的儿子，的大儿子。我以前我们那个家族啊，我是第一个考上建中的，考上建国中学啊。然后我一个大堂弟是第二个考上建国中学的啊，他是另外一房的长子，他也是考上建国中学的。但是可以看他那种真诚，你知道吧？然后后来知道说，哎呀，我原来是他的堂哥。哦，他那个那种，我们可以讲说那种真性的那种，可以说他是很怎么讲，很激动的那种哦。他这样就是这样子，两个手这样，好像我们好像这样握着师父的手这样子，就是一方面他。很感人，而且他意思他很欢喜，他很欢喜说，以前这个帮过他的忙的这个堂哥，现在既然是个出家的师父，他是那种可以感受到的。然后哦，师父就意思说啊，他还都晓得，啊，都意思旁边就是一会念那个阿弥陀佛号，然后再来，因为那是刚921刚过嘛，刚过了第二天的样子。啊，师父就到花莲去，然后大概过一天还两天嘛，叫刚好是中秋节，啊，他就中秋节的那一天，到了中午，他就跟他的女儿讲，啊，他跟他的还有他的同修哈，他的太太讲，就是准备换衣服，啊，然后一直跟他女儿讲说，再见，再见，爸爸，爸爸要走了。这样子嘞，哎，我们来讲呢，也等于是一知十知了。你看，啊，中国他就是一点点的那种点滴的中，他也不能吃东西啊，就这样。啊，然后他念佛念佛念佛念佛，啊，等于就是说，过了那个中秋，过了中秋，而且是在佛号当中呢，就是他也不必再急救，已经都在安宁病房都交代，那就。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很自然的，轻松的就走了。而且在那个当中呢，啊，他还自己可以做主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几个单位他都拨出了不少的钱出去。啊，因为还有个小孩，还有太太，啊，总是要留一些，但是所知道的，啊，几个单位。啊，这个是这个信息是，当然他是这样做，然后 因为这个时候他在这个体会到这个生命的无常，啊，但是有些人比较不能体会啊，哎呦，为什么不多留一些给我们？哎，就是哦，他的眷属里面就有这一种的债。那么这个信息还是从那他另外那些眷属讲过来的，意思就哦，钱敢若袂用头壳歹去着，啊，是毋是做咧摕去迄号做善事，啊，毋摕一寡互阮，在他的内心是想说，那你们都可以过哦，对不对？也不是不能过哦，所以他的可能那时候他在临命终之前的他的那一种的哦，他的那个考量是对的。啊，总算是说有一些我可以做的，啊，做一些善事，哦，比如三宝门中，啊，比如像人家慈济功德会，哦，慈济医院，哦，他去捐，也去捐献，还比较出名的有几个，哦，啊，道场，啊，在办大学的佛教的大学或是佛学院的，啊，他去护持，啊，不过是比较那时候比较还没有因缘的哈，因为那时候。他也不晓得说师父是已经出家了嘛，但是总是好像人生就是这么一场游戏，然后那时候要他的女儿，还没命中之前就跪着，拿个红包，他就准备好的，已经，意思就是说，我说我没有收，我今天来看你，就是来鼓励你，他意思说，请我一定要收，然后来师父就跟他讲。我就问他，你是很诚心？他点头。我说你很欢喜？他点头。我说你是不是很恭敬？他点头。然后我就跟他讲，那我也就很欢喜，很恭敬，很真诚的就接受你这个。好，反正我们出家人嘛，你等于就是说，我们如果做得好的话，你就随喜了嘛，那做不好，我们自己背因果。但那时候叫他那个女儿，他那女儿，只有那时候很小很小的时候，你看那么小，小婴儿，几个月大而已。哦，那时候，师父还没出家，我抱过。结果第二次见面是他已经读大学了，他20岁、21岁已经有投票权了。结果再见面的时候是他的父亲就是要往生了。而且师父已经出家了，但是只能鼓励他。但年轻人他，因为毕竟还小，这青春活泼的时代，突然你看碰到这样的事情了，他内心的世界也很难接受。而且是在美国受教育，比较那种开放的社会，所以一下子突然就让他回来，陪着这个，这种，你看，比如中秋节大家都要出去玩了，他也不能走，你看，当然他，比较难调试，比较难调试。当然，他的这个，这个小孩子的母亲，我们当然是，安慰他，他也了解，他也了解，他了解这是命啊。他说啊，你看，哎呀，他师父啊，现在想起来，你看，那20年前你这样帮过我们，我们好不容易现在。但是他有一点点，好像有点成就，还没想到就，没办法，好像同享那一个，那个成果。所以我们说呢，五福临门呢，这个第五福呢很重要比较方便呢。当然，我们除了这个世间福报，就是透过这个布施，布施里面呢。最大的布施，但是用生命布施，用自己的身体去布施哈，眼角膜啦，什么心哈，心脏捐给人家，肾脏捐给人家，皮肤捐给人家，或是捐血都不错。但是有一点，有时候有这个心呢，这个愿还不一定能满呢。因为有时候自己如果得的是癌症呢，我们是癌症，我们说我们都要捐给人家，人家怎么样？你别害我，对不对？所以有时候你想要愿要满，那没那么容易的。但是有一点可以做，就是什么？戒杀，不要杀，学着吃素，学着保护众生、护生。当然，有因缘放生，就是这样。 像之前我们放生，碰到那些哦，那些有他有这个有职务在身的公务员，那、哦、我很认真的、啊，真的很认真，我们很赞叹，因为他也不了解你这个哈、哦、这个佛法，他说你这会破坏生态啦、啊，污染河川啦、啊，或、哦、怎么样，那我们怎么办？有时候碰上了，师父都会跟他讲哎，那我们这些鱼。都已经离开水几个钟头了，现在再不放就要死了，不然都通通交给你，你去处理。哦，他还伤脑筋了，你真的通通交给他，他怎么处理？我说这也都是生命呢、啊，那要放下去，那他要怎么办？那公家、你不能放，我说但可以，你叫我不放，我可以不放，但我问你，你现在叫我拿去哪里？对不对？他离水那么久了，他现在没有这个水，他死了的话。我们大家来分担这个工业、啊、有些是很、哦、他也很尽心的、啊、他说我才不管你那么多，我说那大家不管对不对，不管吗？对不对？我东西 那了不起，对，好像我们世间话讲你没收吧、啊、那我就走了，不然我能怎么办？你不让我放我真的也是不能放啊，对不对？不能说你不对，那怎么办？但是那个他样子跟我们不一样，他也都是生命耶，比如说我们自己有一些小孩，我们的孙子那很小的啊，比如他生病了，哎，是不是有人来救我啊？或是他被坏人抓去了，被掳人勒索，有没有人来救我啊？不然我快被撕票。他现在就像这样，他也是在求救我，他只是讲的话我们听不懂啊。所以有时候、哦、这个很难呢、啊，尤其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哦，哎，人家讲说你放生会破坏物种的平衡。但理论上我这些学者专家你不能说他不对，但是如果用以另外一个角度来辩论，是不是可以跟他辩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他说那这个就是他的福报嘛，他有机会被人家放了、啊、对不对？那有的运气不好就被抓去杀了、啊、那也是物竞天择啊，对不对？看到他碰到比如说同样是在鱼市场，好来了三个人，就这个嘛，嚯、哦、这个我是要肥气，我比如说是摆着养着好看的，一个是说要做红烧鱼头的啊，或是活鱼三吃的，一个是说要放生的，你看他同时在那个桶子里面，他的结果他的命就不同，那这也是物竞天择，你看不见的，看不见的他的眼不同啊，哦，所以现在放生是难的，但是凭讲啊，这个五福临门啊，有因缘的好好的放生，放得如理如法的不好，那其实是五福临门。他记住了什么？你看，想要富贵必须财施嘛，对不对？哦，那构筑物命的时候要用一笔钱呢、啊，然后加上我们还有个法师，你不是说随便跟他放一放啊？哦，还要教他们念佛，帮他开示，教他念佛忏悔业障，念佛啊发菩提心。啊，念佛说，哎，他不只是自己啊，这样忏悔业障啊，也不是只有自己皈依三宝，对不对？哎，还要帮助很多啊，他的同类啊，他的眷属，乃至一切的众生啊，他也来帮他发菩提心，大家愿意成佛度众生，还、啊、又加上皈依三宝啊，有佛法身的啊这个见证跟加持，这个放下去，他就算大家同样他早死晚死，包括我们自己不死才怪，对不对？在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总会死吧。不死那可能就变妖怪，对，但是有一点他再下去他的命已经不一样了，跟好像我们醉生梦死迷迷糊糊的死他不一样，因为已经启发他的法身慧命，帮他种下将来一定成佛的种子，他只要有缘，哪怕过了百千劫以后，他有点因缘成熟的时候，哦，哎呀，哦，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哎啊，他有那个因缘啊，甚至哪一天啊，他转世做人啊，福报大的来了，可以当转轮圣王，当护法，还、啊、有的呢，自己在家修修犯恨，有的呢出家学佛度众生，所以你这个一救呢，哇，那个不得了嘞，这个当中有法师，还有什么？还有无畏师。无畏师里面还有分成很多种，无畏师呢，我们可以来把它啊，过去祖师大德，尤其那个明初的圆音大师很慈悲啊，他去整理出来 哦，他把这些啊，这些我们这些经啊论里面写的啊，我们一般讲布施哦，就是所谓财施啊，哦，财施在六度这个六度万恨里面呢，属于是本度哦，就是用财物来布施的。啊，无畏施呢，它就包含着不恼无厌众生呢，令心无畏，即持戒度量。因为持戒的，他就不会去欺负人家，不会去让人家起烦恼，所以说不恼无厌众生，根本无仇的，你不要去去，等迈向扎州不要去扰乱人家，不要去欺负人家，令心无畏让他的心呢，让这些众生呢，他不会害怕，不起不畏，就是持戒度。所以这个布施的里面就包含的这个。有这个无畏的部分就已经有包含持戒，然后还有一种是说不抱有厌众生，令心无畏，即忍辱度。比如这个是害过我们的，比如现世报的，他上午他故意说从那边过，他故意假装把什么脏东西弄到你身上或者是有一些现在人有一些这种的，或者是他家的恶狗咬了我们的小孩，或是咬到我们呢，我们要可以向他讨报，这不报。不报这个跟我们有冤仇的众生，但令心无畏是我们忍辱，我们修忍辱，所以这无畏是已经包含这一样这两样同时呢，刚刚师父常常讲我就是多了一个上去就放生。放生的时候呢，它不只是这个不恼无厌众生，不报有怨仇，因为你不恼就是你不惹他嘛。比如说他这些被关在笼子里面的，被摆在桶子里面的，他待会可能没有被放生，他可能就是前途茫茫，他最后一定是我们讲这个畜道呢叫亵渎他会被杀他会被杀。虽然我们没有去欺负他嘛，他在那个比如说他在这个桶子里面这些鱼，我们不会跟他乱敲桶子也不去惹他，不欺负他，不恼无厌众生，令心我们持戒，我们不会去惹他。然后说他曾经咬我们伤我们的，我们不报我们不向他讨报也让他不会害怕，我们有忍住。但是有个问题，他还是在怕，为什么？他会死，他会被杀。所以这时候就是放生所以放生的这个地方呢，师父自己我跟他如果哪一天大家公认那个圣极法师不错，他这一句不错，只要大家公认就可以用，不过目前是我自己用就是不恼无厌众生，令心无畏，即持戒度，不报有厌众生，令心无畏，即忍辱度。我们再加一条，就把命为众生呢，令心无畏，即慈悲度。慈就是以乐嘛，关在里面他不自由，他放出去好快乐悲，他可能死定了要被杀，你救了他，那岂止是拔病苦呢？把救了他的生命，马上就要被我们来讲就是要被那个刀铁这个来可能就要被杀，剥被皮要被人家下锅子的。你救了他，所以说这个救拔他的命为他生命已经危险的众生，救拔命为众生，令心无畏，哇，这下当然就不害怕了。虽然我们刚刚讲的不恼不报，这比较消极，这是比较消极，但是就把命为众生呢，令心为就是说我们除了这样以外，我们还去救他把他放生的环境不是乱放不是有些你放出去放在一个那个你在讲说鸡不生蛋鸟不拉屎的那种山，你说你把那个鸟放在那个地方让它飞出去，它饿死了所以说我们就把命为众生了，令心无畏，即慈悲度。那当然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所谓的五福临门嘛。布施里面的第一个本施部分，本度的部分就是财物我们用这个财有财施那当然他将来感召的就是有这些福报的富贵而且呢我们这一句不去恼乱他，不恼无厌众生，令心无畏，我们是持戒 啊，将来我们自己也会比较庄严。那不抱有厌众生呢，令心无畏，就是忍辱度。这个忍辱度它会产生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第一个讲的这个长寿。哇，我们救众生，救人家的命，当然你感召的就是生命长寿健康，哦，长寿。那布施在财施的部分，感召的当然就是富贵，那还用讲，而且救到的还是我未来佛嘞，哦。那么这一个不恼无厌众生令心无畏，这个持戒度的部分呢，就是说啊，我们不去惹人家，人家也不会来惹我们。那不抱有厌众生令心无畏及忍辱度，同样的，你就什么？刚刚讲的长寿富贵，这是什么？康宁，你能够很安宁啊，因为从不去欺负人家，不去骚扰人家，自然因果律上就是很健康。很平安，很安宁，这个宁是很有道理啊，啊，就是不有厌憎会啦，啊，也不会有什么，你本来你在这边你念佛念的欢喜充满，结果别人在跟你敲墙壁，他在抗议，对不对？哦，完了别的声音乒乒乓乓，他都没关系，哎，他就念佛的声音他受不了，他就有一种啊那种恶灵呐，哦，不好的灵机厌憎，你就不会有那一种，啊，再来我们讲，哦。这个布施的波罗蜜里面还记住了，还有法师，刚才师啊，无畏师，法师，法师，我们就是比如说哎，一直说法啊，诲人不倦及精进度啊，比如像是我们要放生的时候，还跟这些水族众生呢，跟这些啊这些毛竹飞鸟啦、走兽开示，哦，我们自己也是用精进，也是在这上面，那说不错乱，哎，这些次第也不会讲错。啊，比如说四念处啊，你说啊，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啊，你也不会跳到别的去啊，这是禅定的度。那慧辩分明就是智慧度，你会产生真正的智慧啊，不会让人家说邪知邪见，他跟你讲，哎啊，你不要放了，啊，我跟你讲，你放哦，啊，那上游在放，那下游那边你在弄那个拦网在抓嘞，你很笨嘞，那个钱都好像丢到那个啊。海里面去了，或者丢到水沟里面去。但是有个问题，我们救众生，那是我们的慈悲。他去那个地方拦网，或是他去打鸟，他造他的业。我们总不能说，因为这个世间有人啊不守法啊，他去当小偷，或是他们去抢，那我们就不去布施吧。啊，比如说，哎呦，你给他们没有用啊，那他可能会被抢走。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难民营啊，很可怜，哦，那个面包啊，那些饮食一去，就看到了人类呢，众生呢，人也是一种啊。哦，可以有时候看到弱肉强食，那个大家抢着要拿那个面包。啊，尤其以前我们在那个中东看到那些难民营啊，或是非洲那种饥荒的时候，你看那个救济的这些。粮食一来，只要现成可以吃的，差不多抢得头破血流。啊，那个时候，难道我们可以说，哎呦，他们可能有些人会抢着去把那东西抢走，我们就不去救济吗？不送一点东西给他吃吗？啊，总是多多少少，大家有的是，就算他比较凶，抢的比较多，其他的人也多少可以分到一点啊。总不能说因为这个世间，哎，有人他会走极端做坏事，然后我们就。不去做一些啊可以帮助众生的事，只因为说有人啊，比如说我们今天放了鱼，啊，他就会偷偷的再去抓啊，或者他去钓，那他背他的因果啊。有时候有些鸟，因为我们放生，当然有些不好的生意人，他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他刻意的去抓了一堆，所以有人来反对，哦，这反对讲得好。你放生放死啦，你们的这个哦，没有智慧的，人家本来活得好好的了，就因为你要放，所以那个哦，抓鸟就专门去抓了。你看那个母鸟被抓住了以后，那里面那个蛋鸟还没孵出来，是不是就夭折了？小鸟没有母鸟来孵育，是不是就饿死了？哇，这个时候我们要惭愧，但是有一年我们还是放，但是就是不要去用那一种，好像因为你要放生，啊，他才特意的去抓哇。而且是用那个鸽子的那种小铁笼子，这样装的，有的塞得满满的， 平心讲，有的就彼此践踏都受伤了，啊，有的你说飞出去，它原先是一只鸟哈，啊，比如说是斑鸠，结果你看一飞出来变成好像是一只鸡呀、啊，它不会飞，它是地上跳跳跳这样跳跳跳，飞不起来，我想关久了没有力量，但这个也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病了、啊、哈，但是总不能说因为有些人是做不孝的这种伤人的行为，但是这个放生呢？就把这些啊临命为的众生呢，我们做的当然是做了，但是就是说要比较有智慧哈、哦，一般讲就比较如法了。像师父现在有时候要放生，我不敢直接进去仪式场，哦，你进去是这样你就累了。我跟你讲，他有的他摆在那边呢，还在跳。哦，那这边的也有，那边也有，他的游戏规则呢是说。在你的周围你看到的这些你要平等，你通通要放啊。但是有个问题，有时候你口袋钱不够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说现在有时候我们讲啊，你要讲说善门难开啊，好心难做了，你晓不晓得？好事也难做啊。像师父有发个愿，哎呀，我虽然也是出家人啊，我很感恩出家人啊，因为没有出家人的注视，三宝也就法脉就断了、哦、所以只要是说哎呀，三宝出家人，我有一年我曾经发过愿，有机会一定要供，最少有机会供个千生吧、哦、啊，就最近啊，在花莲花东地区啊，花莲第一次、哦、在那边的啊，花莲那个叫花岗岩的那个中正体育馆啊，总算办了一次首届的斋僧大会啊，结果来应供的差不多有2000位出家人左右，啊，因为说办了250桌，我师父发了一个大愿，当初是讲差不多有1000位，就发心说好1000位，每个我欢喜恭敬，随喜1000块，哇，100万，愿花下去的不能，啊，诸佛菩萨从不打妄语，那怎么办？我们有一天也是一样，一定要能够跟佛菩萨一样。但是目前毕竟还不是，但是用心一定把它完成，结果呢总算啊，护法居士大德大家的慈悲啊，总算把这个把它圆满了，圆满了以后这个时候呢，还刚好那一天佛位慈悲台他们刚好来采访啊啊，比如说明天一早8月7号要供佛斋僧，8月6号晚上啊在那边啊几个长老啊，真华长老、宽义长老，啊，还有台湾省佛教会理事长啊，慧光长老，台北县佛教会理事长常志长老，啊，还有他这个中华护生协会的理事长川孝大法师，他是主办单位，还有那个花莲县议会议长杨文植居士，他们刚好都在，还来了一个邱医师啊，几位大德。那在师父的立场是说。我虽然是个出家人，但是我希望大家共同来拥护，所以我当场就把那个新台币100万用个盘子这样、哦、很欢喜的就、哦、请正华长老、宽义长老诸位大佬见证、哦、我们就是明天就是欢喜的啊供养哦。结果这个新闻被播出去了啊，播出去了还跟我稍微啊好像赞叹一下，但是马上呢哦就有电话来啦，有人来啦，你是世界佛教大悲护法总会长啊，圣极法师，哎，我想请你帮忙哦。很多平心讲啊，做得到的我们都欢喜做，只是一个小小的秘密，人家不知道、啊、我的大悲讲堂也是租的啊，对不对？但是人家不知道。但是啊，像比如说今天啊，就有一位大德，他从西藏来的，他要来找我，我说11点多吃饭时间哎，我问改天，我说改天这几天我很忙，他说那我能来看你，说怎么不可以？话说有事情想请你帮忙，我说帮得上的我帮，我很坦然就跟他来，我请他吃面，我们中午吃面，然后我很坦白跟他讲，昨天我领众拜忏，哎，刚好有一个小小的供养，有3个红包，一个100，一个500，一个1000，我就随喜哈、哦。你说你要做什么，可能大忙帮助这个我可以，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也欠用很多，我们这个地方还是租的了哦，但是是说你是出外的。我们总是做人就是这样啊，所以刚刚在讲说、啊、如何五福临门、哎、包括你啊，供养三宝，护持三宝 有一年我们从戒杀吃素啊，复生又放生啊，在刚刚配合上的啊这个六度啊这个波罗蜜，把它合起来，那又岂止是五福临门呢？啊，我们今天呢啊，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就说听圆满。